探寻封疆史迹，了解当代澳洲，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澳洲传奇。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澳洲传奇，我是曲瑞。咱们上一集讲了新南威尔士，由于呢是受到了贵族羊毛经济的影响，因此呢在新南威尔士提交给英国的立法草案里面着重保护了贵族人们的利益。本来呢咱们这集是应该接着讲维多利亚和南澳，不过呢一直有人啊在问曲瑞啊，有听众问我说，为什么澳洲的这个政策，尤其是这个新南威尔士，它总是那么的不民主。那曲瑞就再讲一讲为什么它这么不民主，民主在那个年代又意味着什么。咱们首先就讲一讲这个民主。不过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啊，就是在185几年，就是在19世纪中期，在这个年代人们对民主的定义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啊。现在你说民主啊，这是褒义词啊，说民主就是好啊。不过在当时，民主并不是一个褒义词，民主呢它是民主，它代表的是左派，它代表的是激进派啊，甚至在那个时候民主还有一种暴民民主的含义，其实呢它是一种偏贬义的这么一个词。提到这个民主啊，就是提到暴民民主，咱们就不得不提法国大革命。首先说明一点啊，法国大革命那是发生在18世纪末，比咱们现在讲的新南威尔士的历史那还早了50年。尤其是咱们讲过在第二舰队来的时候，新南威尔士的人就已经知道了法国大革命的事儿，所以说法国大革命是绝对有可能影响咱们澳洲的政治的。提到这个法国大革命啊，提到这个暴民民主，咱们就要讲到这个主要的受害人路易十六。路易十六这个人，咱们就是翻现在的历史书吧，对这个人的评价呢基本还是比较正面的。这个人呢仁义宽厚，待人呢也不错，不是一个暴君。不过很可惜啊，他就跟那个金哀宗一样，他自己倒是没干什么太糟糕的事儿，但是呢给前任背锅了，也成了末代皇帝。当然路易十六干了有那么一件事儿，可能是加重了当时法国的金融危机。路易十六呢是派军队参加了美国的独立战争，仗呢是打赢了，英国人被打败了，不过法国也欠下了大量的外债。这个举措的的确确是加深了法国人的经济负担。于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大革命爆发了，一个又一个以暴民为主的政治利益集团就诞生了。路易十六也是被送上了断头台。后人呢是这么总结的，说路易十六啊的的确确是个好人，但是呢他必须死，因为如果他不死的话，法国就不会成为共和国。当然咱们讲了，如果说在夺取权力的时候暴力革命流血事件是不可避免的话，那接下来的这两件事情毫无疑问就彰显了暴民革命它的种种弊端。首先第一条，那就是法国大革命之后啊，先后呢是有大大小小几个政治流派获得了统治权。这里面首先讲的第一个就是古伦特。这个古伦特派啊，他当初要上任之前，他是向平民承诺，向这个穷人说我们一上台呀，平民百姓就当家做主了，是吧？你们就可以翻身了。结果古伦特这一派啊，他上任之后，民众就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也是啊，大量的官商勾结，贫富差距啊是在古伦特的治下极为的夸张，因此民众就不满了，就上街游行抗议，说你当初是怎么说的，现在你怎么就变卦了啊？这商人们把这物价抬得这么高，你政府不能不管。于是政府呢终于是忍不住出手了，不过他的打击的对象可不是商人，而是这些平民。因此古伦特派是靠着这些平民百姓的支持才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不过反过头来，古伦特又开始了镇压平民的行动。因此呢，法国的经济啊，那真是王小二过年，还不如路易十六在的时候了。古伦特之后啊，是雅各宾。雅各宾派夺权之后啊，他呢这个举措，那咱们中国人就更熟悉了。首先呢，就是抓特务啊，肃反，到处都是反革命分子、特务、内奸、卖国贼。雅各宾派啊，上任的三年就杀了7万人。那当然，这7万人里面，他其实很少有真正支持路易十六的，绝大多数的人被处死，那都是其实是属于党内的异己分子，就这么回事。雅各宾之后啊，那就是大家更为熟知的热月党。这个热月党啊，也不是什么好鸟，反正大家都是暴民革命嘛。在热月党发动的第一次白色恐怖当中，当时的法国人大量的被监禁，有很多人也被害死了。在热月党执政的期间，当权者不需要证据，只需要怀疑就可以把人处死。所以说，无论是这个镇压平民的古伦特派，还是呢三年杀了自己人7万的这个雅各宾派，还是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的热月党，这三个靠暴民民主起家的政党，他们当权之后的所作所为，毫无疑问是让人看到了暴民民主它所存在的弊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咱们讲的呢，是一个比较突出的触目人心的个案。这个个案是谁呢？就是路易十七，咱们前面讲过的路易十六的儿子路易十七。路易十七呢，也是随着路易十六被抓，他自己呢也是入狱。在路易十六被砍头之后，路易十七的叔叔就逃了出去，宣布路易十七继承王位。当然这个时候路易十七已经在监狱里面了，所以说这种继承王位简直就是空谈啊。路易十七是以什么罪名被投入监狱的呢？他是被定罪和他母亲乱伦，并且呢是散发各种邪淫的信息。不过呢，就这个案子啊，很明显又是一个冤假错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路易十七啊，他被定罪是定罪的是乱伦啊，和他母亲乱伦，但是他入狱的时候只有7岁。那你说7岁他怎么能判一个乱伦罪呢？反正当时的这个暴民民主嘛，冤假错案就这么来的，可能这个睁着眼睛说瞎话，这也是党性坚定的一部分吧，只能这么说。就这样，7岁的路易十七因为乱伦罪啊，就被关在了监狱里面，一天呢只给他一顿饭，大小便都得在监狱里面，还不让他洗澡。就这样是在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侮辱之下，3年之后，7岁的路易十七长到了10岁，背负着乱伦的罪名，痛苦的离开了人世。我估计啊，他临死之前都不知道自己到底犯的属于什么罪。所以路易十七的触目惊心的案件，也是让人们认识到了暴民民主啊所带来的往往都是人伦悲剧。好，那咱们讲完了这个民主，也就是当时被认为暴民民主的民主，讲完这个之后，咱们再简单的讲一讲不民主啊，西南威尔士的人为什么不民主？右派的一个比较根深蒂固的一个思想吧，就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吧，有一个社团或者说同班同学，大家一伙人想出去玩，那有的时候你要是说把这个全班人是吧，咱在大陆是50多个人甚至更多，大家呀一起建一个群，你一言我一语，说大家商量着去哪玩，往往呢是讨论了半天还不起实际作用，也整不明白，倒不如呢是把这个班长啊、体育委员呀、文艺委员呀，或者是把这几个人大家凑一块商量商量，这些人一拍桌子就定下来了一个方案，然后呢大家再去玩，往往这么做呢玩的还挺开心。政治也是啊，很多人呢他也许他关心政治，但是他根本就不懂，你要是把选票给了他们，那往往这些人就开始胡来， 人多嘴杂，反而效果呀还不如少数几个明白人一起操纵。所以呢，所谓的财产限制也好啊，包括有些职业限制也好啊，其实呢在他们看来也是为了选拔在他们认为的有能力的真正懂政治的这些人，只有他们才能把西南威尔士变得更好。当然了，右派这么做也带来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啊，那就是你选出来的这些人呢往往都是有钱的人，有社会地位的人，那这些人制定政策那当然就要向着他们自己了，人都是有私心的嘛。所以说这个问题啊，右派也解决不了，这也是一方面。所以咱们今天呢就是把这个属于左派甚至是极左派的这个暴民民主都简单的讲了一下，咱们从下一集开始那就接着讲墨尔本和南澳。那好，今天就讲到这儿，我是曲瑞，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Sweetheart, I'm bidding you fond farewell. Never be you one day. I'm bound for a new land, my fortune to try. And I'm ready to sail away. Far away in Australia. Soon will fate be kind. And I will be ready to welcome at last. The devil I am.